啊，我们今天的特会要有一点点的，这叫做示范哈。那我要必须讲一下哈，为什么我们火传学院还有在我们教会里面呢，我一直在推这个先知启示，或者你可以讲说，我要求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你一定要在先知启示上面，你一定要有一些起码的知识，还有起码的操练。那我这样讲是有圣经根据。那我说过，所有超自然的服事，最基本的是先知启示。每一个，不管它是什么超自然的先知启示或是发预言，哈，是最基本的，而且每个人都要会。我待会会告诉你圣经在哪里说，所以你要知道，我的要求绝对不是我个人的要求，绝对是圣经的要求。所以，我对火传学院的同学，不管你是哪一科的，你要毕业，你要通过这一关，因为这个是圣经上的要求。那其实也不难，所以盼望呢，你也不要吓了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不难。你只要常常参加我们的特会啊，常常领受神的恩膏跟火的恩膏，那这个对你来讲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哈。好，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，但作先知讲道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；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；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。好，所以你讲方言，你就自己讲方言，你自己造就自己啊，你。不适合在大堂上就拼命讲方言，那人家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当然呢，讲方言在哥林多前书12章了，那个方言是神透过你讲方言要给教会的，但是这个需要有人去现场翻译啊。如果没有人现场翻译呢，那你就坐下来不要讲。这是14章后面讲的事情哈，但。这边讲到了一个发预言哈，先知讲到其实原文是发预言，但是中文圣经把它讲成先知讲道，但是你要看那个小字，原文是发预言哈，但这个发预言是对人说的啊，那方言是对神说的，那。他的目的是造就，造就就是培植啦、建立啦、建造啊，edification，安慰啦，就是鼓舞啦、勉励啦、劝诫啦，exhortation，劝勉啦、安慰，comfort。所以你看这个安慰跟劝勉好像有一点点倒过来哈、哦。这劝勉呢，有点是安慰，那这边的安慰呢，反而是鼓励、勉励啊。所以中文翻译好像刚好。倒过来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发预言三大目标：建造对方、劝勉对方、安慰对方。安慰是很容易的，你只要讲话带着爱、带着关心，对方就可以感受到。对方可能不需要你长篇大论，可能只要讲几句话，关心他，他就需要了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的问题，可能就是几句安慰的话，然后在那里听他讲，你的目的就达到。劝勉安慰呢，就是你要鼓励他，鼓舞他。给他重新有盼望， 造就呢就比较深了，培育它，建立它，建造它。所以你在发一元，你就是这三方面。有些人他在受伤，你需要多安慰；有些人他在迷惘当中，你要多劝诫；有些人大部分的情况，你要去造就他。所以你讲的话不能够是命令，不能够是什么什么地方不对呀、啊？我看你这边犯罪，我看你怎么样，看你怎么样，然后都是指责，都是什么，都是要求。你知道，我们小学生呢、啊，有些老师很会鼓励的，哇，那个学生就很容易就把他里面的这些内在的发挥出来。有些老师是这种高压式的，要求要求要求，有些人会被逼出来，但有些人怎么样？有些人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了，那就生活在那种害怕要求当中。这弟兄姐妹，你的安慰、造就、劝勉，是我们说一元的最基本的任务。哥林多前书14章31节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就是翻译员。那、啊、你看到没有？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C，不是只有牧师，不是只有传道人。是一个一个，是每一个。OK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它的原文是叫众人学习，叫众人得劝勉。这个劝勉是被劝勉，是被动。所以你讲的话已经跟旧约先知不一样了。旧约先知可以指责啊，哎呀，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不对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。但今天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的人，没有先知职分的人，你的讲话跟旧约先知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有些人他说，哎呀，我要学旧约的先知，你先看看你的身份是什么。真正被神立为先知的不是太多，我请问你一个，在台湾称作先知的是谁？在中国大陆被称之为先知的是谁？那不是自称哦，是大家公认的。先知不多了，很少的了。但我要讲的就是劝勉很重要，叫众人学习。所以先知讲道发预言的人，你也可以说是在讲道，要让人家学习的。但是他的道是非常不一样的，是众人要学习的，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但是这个人他从神来的领受。他的道是新鲜的，他的道是超乎一般的人所能够找出来的，他的道是从神来的，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，这个需要有神给你的启示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翻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叫众人学习，学习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你讲出来，他们会说：“哇，神就在我们当中啊！你把我内心的隐情都讲出来了。”阿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明证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预言哦，成为神话语的出口。但是，重点你要给人安慰、造就、劝勉。OK。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劝诫啊，劝诫就是说，可能你看到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缺点啊，但是点出他的缺点呢，你也是非常有技巧的，不能说，哎，我觉得你很骄傲， 那这个就不是安慰、造就、劝勉的方式了。我们会说，你可以再谦卑一点，OK？你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太直接啊，因为神在新约的要求是我们要学习，而不是让对方生气。我们说话的态度要非常小心哈。OK，那我们学院的操练方式是从祝福开始，彼此祝福。我们非常重视彼此祝福。你不会祝福，对我来讲，你就不会发言，因为你的祝福也是安慰、造就、劝人。而且，祝福的过程当中，你启示的流就会发动。OK。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好，所以最后呢，我给大家一些劝勉哦，切记哈，第一个，不要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发预言，比如说，孩子啊，我要你明天就放弃你的工作，专心为上帝服侍。你不要笑，我们在美国很多的先知是这样发预言的，但是呢。第一人称的口吻呢，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是不太能接受的。第二个，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容易骄傲。我说讲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是很容易骄傲的，他以为他自己是上帝。所以呢，我在我们学院跟我们教会，我是禁止这样子的。为了你好。将来有一天，神告诉你说你是先知的时候，你来告诉我，我准许你用第一人称，但是你要小心，你讲的话必须要实现的。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要谦卑啊，要常常承认自己可能会错误，敬请包涵。你先谦卑的告诉大家这个样子，不要太自满。不要太认为自己领受是对的，这个是我们都有领受错误的可能，谦卑一点会比较好。第三点，避免指示性的言辞，比如说你要悔改这件事情啊，你要去宣教啊，所有的劝勉都是爱的呼唤。被服侍的人，他需要时间去确认，而且自己愿意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说，哎呀，我看到你将来是宣教的人啊，你要去哪里？看见你有很果服侍的果效很大很多，很火热很好，但你不要跟他讲说明天就去哦，你不能指示他，你要让他再三确定。自己愿意，但你把神的心意给他了。你是一个送信的人，你不是一个掌控的人，只是他请他自己做决定。这就是先知启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了解了，我这个是对我们学院的同学讲的，特别是我们快要毕业的哈。你们将来一定是大有可为的，但是要知道这一些的很重要的几个点，避免自己骄傲、谦卑，不要说那些指示性的话语，是建议，是劝诫，但不是命令。不是指示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一次的重温上帝，你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、讲道、发预言。我们谢谢你，你帮助我们再一次体认到安慰、造就、劝勉的重要性。你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爱的服侍，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成长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领受。 爱的恩膏，领受着先知启示的流，让我们在这个预言启示的流当中彼此得到造就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